接下来是证道的时间。今天杨长老在我们当中证道的题目是大小事，所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到30节，请大家一同翻开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马太福音25章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挣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并挣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挣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挣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的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请杨长老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早上的信息的那个题目有点怪哦，大小事。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去前个星期吧，我跟汤牧师到澳洲去替他翻译澳洲一系列的这一个布道大会，而汤牧师在上个星期是吗？上个星期已经非常详细的交代啊。可能太详细一点，因为上个星期很长齁、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布道大会里面所观察的一件事情。我是在后半段才跟韩牧师翻译，就是在墨尔本跟雪梨，前半段在 Perth 跟那个 Adelaide 是李建安博士，所以我们算是做接帮的了。所以在那两个城市，当然也可以见证到主的事工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作为。而每一次呼召的时候，正如汤牧师一贯的这些机会，就很多很多人出来。我特别感到非常高兴的就是有白种人出来，换句话说他是听翻译然后出来的。还有回教徒的话，那个报头的都有，特别在墨尔本就是有人邀请回教徒过来，所以当然从事工方面这是挺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在悉尼，特别在悉尼因为唐牧师上个星期已经交代过了嘛，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教会愿意支持，因为以前好久好久以前唐牧师在那里他的比较特别的这种举动，就是搞到当地的教会对他挺不高兴的，所以他们一直 可以不可以用怀恨在心这几个字，就是一直放不下这个石头，所以过了这么多年，他们还是不是太过愿意跟他合作。所以当地的事工是由一对老年夫妻所当起重担，就是这个林旺杰博士亚亚令的启蒙老师他已经79岁，跟他的先生已经82岁，所以两个老年人就手牵手的到处去筹备这一次的这个活动。然后也有一个非常年轻的神学生，姓王的，叫纪灵，从中国福建省过去的，才24岁，所以这三个人就扛起这个重担。而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火车站头，就是已经被遗弃的火车站头，是非常大的，而且全部都是用铁做成的，它变成一种博物院啊。然后你就可以到处看到那些维修火车的那个机器，它还是留在那里，有一些不同的，所以有点怪怪的，因为整个地方是很大，音响也不是太理想，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做聚会的地方嘛，它只是一个很空的地，它是用来做这个展览会跟办公室，所以这伙人就把整个东西跟它弄成一个聚会的地方，摆了3000张椅子，然后永华啦跟其他的这个宋博士，台湾的宋博士就花了一大半时间去调那个音响等等。所以当整个过程这样子进行，其中有一些问题是必然的，例如说经费方面因为要住那么大的地方，然后来的人又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经费是一个大的问题，而来的人多少也是另外一个特别跟那个年轻神学生，他说睡不着觉，因为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来，所以但是我们当然感谢主，就看见上帝的事工就这样子进行而蒙福，最多人应该是超过2000人吧，其中一个晚上。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发生是令我挺遗憾的，就是因为这种种的缘故唐牧师就要报告给这一些人知道说这一个经费是有一些的问题，因为要雪梨好好的自足。然后第二点就是从整个聚会的这一个过程，因为他那个地方是一个不是教会嘛，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得好好报告说等一下那个流程是怎么样的。所以比较罕见的就是因为跟唐牧师翻译那么久，比较少听见他讲这样的事情，就是他还没开始之前，他就先跟这一些来参加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们说，待会儿再讲到以后他就会收奉献，而不是讲到之前收奉献，然后他会在呼召以后才会收奉献，然后就一直跟大家分享说整个布道会的困难，而且前面的路该怎么走等等。然后不单止如此，他还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说，当我呼召的时候基督徒要留在自己的座位上，好好为前来的弟兄姐妹祷告。而他花了挺长的时间在讲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吗？那是比较少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悉尼，特别在悉尼，墨尔本也有同样的现象，但是墨尔本人来的很多，而且墨尔本有很多教会支持，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大。在悉尼那个问题就比较大一点。第一天才两个牧师出现，到最后一天就很多牧师出现，因为那个人多的这个现象已经传遍了，所以很多的牧师就出现了。比较遗憾的就是当上帝的仆人这样子讲解以后，他呼召的时候，那很多人还是站起来走掉，你懂吗？就是开始回家。然后唐牧师就在台上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不要走，你要留下来好好为这一些人祷告，你要留下来好好为整个事工负责等等。但是他讲他的那些人照走，我在台上的时候我的心就很乱，就开始有既不平安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我第一次参加唐牧师的聚会是在新加坡举办的接棒人大会，那个时候是在新加坡国家剧场，应该是在嘎浪的那个地方了，那个建筑已经被拆下来了，那个时候我才10多岁，应该是17岁嘛，如果没有弄错的话。 在接棒人的时候，当然那个大会堂牧是很远很远啦，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 projection 还是什么的，所以他的脸我也看不清楚，只是远远一个人头在那里。他也同样的告诉所有的人，呼召的时候你不要走，但是他的态度在那个时候跟现在是差很远的，你懂吗？在那个时候我就坐在远远的地方嘛，所以同样的就是他呼召的时候竟然有人走，他就很大声的说，你们去哪里？你以为你在看电影是吗？电影做完你就走。然后他说，招待员把门全部关上。然后就听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整个国家剧院的门就全部给关上。我说说，哇，这个人那么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唐牧师的都有这种印象嘛。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问人有没有带圣经来啊，所以你不要这样笨，给他骗到你举手说没有带圣经，你就一定挨骂。那个时候就骂得比较凶。所以第一件事情我注意到的就是，现在唐牧师的这个凶度吧，或者是他那种的这辈的那种的严谨性、严厉性，跟以前相比是差一段的啊，就是时代的改变啊、变迁啊、人的那种情绪的改变、会众的那种态度等等，都已经变了。所以他没有，这一次在悉尼，我就一直在等他是不是招待员把门关上，但是他没有讲，那些人就走，三个晚上都是这样子，那时候就走。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令我在台上觉得比较慌，不是慌了，就是心里既不平安的，就是你站在这个上帝仆人的旁边哦。就是在做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呼召的时候，你看见那些人跑到前面来，很多嘞，就是很多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就哇，要跑到前面来，有一些人又哭啦什么的，就在前面，你是既感动的一件事情。那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竟然有些人在后面就噼里啪啦的这样走，所以你在台上你看见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我们在这里，台上谈不是一直强调的，我们在为主征战啊。作为他的翻译员，我是非常敏感这几个字的，因为他在开始祷告的时候常常说，上帝的仆人讲的翻译的两个仆人为你征战，所以这个脑子里面跟心里面就有一个征战，为主征战，属灵的征战的这个情况。所以你在这边为着这群人好好祷告，然后后面当然有许多人也在为这些人祷告，但是也有一些人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这样走出去，即使上帝的仆人在台上再三的跟你讲说，你们不要走，聚会还没有结束，请你不要走，那还是不差，就是这样子走掉。所以那两个之间的强烈的对比就很深很深，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个在台上所做的这个属灵的大事，那在台下为着众人祷告，连留下来也不可能这种小事之间的差异。我就一直在想，上帝在哪一方面教导我们有关于大小事之分，为什么上帝会兴起好像唐牧师这一种人，或者是这样的仆人，而上帝在哪，圣经在哪一方面对我们的教导有关乎我们个人的责任，跟上帝给交托给我们的这一个重担，大小之分到底那个原则在哪里？所以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主题就在这一个大小事，在上帝眼中大小事之分跟处理的原则。好，我们把圣经打开在马太福音25章，还有另外一处其实是在路加福音第19章第11到27节。如果你的圣经有那个彩带的话，你可以放在那里。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叫我们心存感恩，也同样的让我们有战兢的这个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打开你永世不改的话语，而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你要以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就像小孩一般的回到你的面前，肯受教，愿意学习，愿意改变我们的一生，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永远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 今天早上的经文这一段是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先开始有另外一个比喻，天国好比十个童女。然后到了这个经节，今天早上的经节，主也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第十四节。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以为主耶稣讲来讲去就是一些怎么做好人啊，或者是很多人以为主耶稣讲来讲去就跟性有关系，或者是跟其他的这种道德课题很有关系的课题。但是不是的，其实主耶稣所讲的最多的课题是有关乎于天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如何进入天国，天国 Kingdom, W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all about。 所以通过不同的比喻，通过他不同的教导，主耶稣要把天国带来给他的子民，或者是把他的子民带进天国，所以他的子民必须知道天国是什么一回事。所以连主祷文在内，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所以有关乎于天国的教导是主耶稣教导的核心，而我们选民本来就是天国的子民，所以要知道天国是什么一回事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今天早上的这一段经文，刚才已经说了，在路加福音第19章11到第27节也有类似的这个比喻，但是路加的这个比喻也是有关乎于忠心仆人的比喻，但是他的这个写法是不大一样的，他的重点也不大一样。所以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路加福音的第19章其实是取自于马太福音第25章这一段，但是使徒路加按着圣灵的感动所给的这一个重点又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待会会提到这一点。当我们看这一个比喻的时候，它是挺简单的一个比喻了，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要出国去，然后就把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他的仆人召集在一起，就给他们不同的这一个银子。当然在原文上面它不单只是银子，原文英文用的字是 talent， talent 的意思可以作为是才干或者是银子，但是在华文翻译本就用银子。在路加的比喻里面所给的银子是不一样的数字，有一个给了十个，另外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另外对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两千，另外一个给一千。在路加的比喻，每一个人给的是一样的，就是每个人给的是一锭银子，就是一块银子，一个英文叫 mina， 一个 mina， 而他有十个仆人，而这里是不大一样，这里是三个仆人，但是两个人所讲的背后的这一个意思是相同的，但是里面所含有的教训是不一样的，原则也是不一样的。从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到许多既重要的功课。首先我们看见这一些仆人所给的这一个银子是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法呢？第14节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在那个时代，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这一些仆人在原文可翻译成为奴隶，也是 slave 啊，或者是 servant。 在那个时代 servant 的权力可能是很大的，就是有一些人可以把整个产业交给仆人，然后让仆人全权去处理。可能那个时代的这个纪要原则是比较简单的嘛，现在比较少看见这种情况。以前我有一个邻居，他有一个从菲律宾来的女佣，我就觉得哇，他很大胆，他很放心这个女佣，你懂吗？就是他跟他的老公跑到美国去度第四次的蜜月吧，一去就去了一个月半，然后就全权把两个女儿交给女佣照顾。我说哇，这个很大胆，就是把钱全部交给女佣，两个女佣照顾。她也挺好的啦，这个女佣就好好照顾，但是这种是非常罕见的，在那个时代却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事情。所以这一个人他肯把所有的家业交给他的仆人，但是15节是很重要的，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他把家业交给他们的时候，他是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两千，一个给一千，然后他就往外国去。 所以我们可学习的首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都是不一样的。我曾经按着这一段去问过唐宗荣牧师他的见解。唐牧师说这一段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有共产的概念，就是共产党的这种概念，就是我们是均一样，均平平等 的这个字，就是平均分配的这个概念，不是圣经的教训。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你看见每一个人的才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做领袖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教会有所策略的时候，你不要把所有的人在才干方面，或者办事能力方面，或者在这一方面意识同仁，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不管三十亿，因为民主的缘故，全部都要一起进来，全部一起办事，全部一起做决策，因为民主嘛。他说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打个简单的比方，诗班吧，你说参加诗班，那每一个人都应该参加诗班，但如果你是五音不全的话，你怎么参加诗班？那我就到过一些教会，他认为你不要这样子嘛，讲这个人我听，或者这个人吞的，这个是很没有礼貌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全部人在一起唱，唱的再不好也是唱给上帝听的，不要紧。所以你这样子的话，你的诗班永远会完蛋，你懂吗？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一生下来就是 tone deaf 的，你说啊，他说啊啊啊啊啊，他根本不能够。我就训练过一个人啊，一次我就 give up， 我说 This is not your gift, it's okay 啦， don't sing。 我教会还有一个，而且他唱的特别大声，不知道为什么 tone deaf 的人唱的特别大声，可能因为他听不见自己，所以每一次会中唱歌的时候，每个人就为什么这个人唱那么大声，而且又跟完全走调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大一样，而我们要接受上帝就按着不同人因着他的智慧给不同的恩赐。所以恩赐大小的分别的确是圣经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不要强求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 的这一个对待他或者的运用的方恩赐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从这一点本身就能够引出许许多多我们行事为人应该走的方向。换句话说，你也不要因为别人恩赐比你大你就觉得眼红，因为他的恩赐是按着上帝的智慧所给的。在所有众人我所遇见的人当中，当然唐牧师的恩赐是极大的，我自己也有挺多恩赐的啦，所以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他恩赐大小的那个程度，你懂吗？你懂跟唐牧师翻译、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没有奖章，而且他是旧约新约都是很熟的，他可以跳来跳去，然后什么天文地理哲学什么东西，他随随便便 一只手跟他当拿过来他就讲出来了，所以这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其他困难的地方就是他每一次站讲台他可以站两个小时，这样哔哩吧啦一直讲下去，而且他不用喝水，他不用喝水嘞。所以这一次在悉尼在苗本我就特别注意到，因为他这些人不是太过熟悉他的事工，不好像我们在这里至少台上还摆两罐水，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唐牧师没有用他来喝水，他每次用他来丢了倒了，对不对？做比喻哦，反而是那个翻译需要喝水，因为两个小时嘛，不单只需要喝水，我的膝盖有关节炎的，你懂吗？所以会卡死了，我说我要动我的脚。但是很多时候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他们没有太多的设备，所以站在他旁边我前面没有东西挡住啊，你注意在正道堂有东西挡住的，对不对？因为我是特别吩咐的，你要把前面挡住，这样我就可以 bend my knee 先哦，你那不然的话我就不可以走路，所以是很辛苦的。然后你要喝水的话，还要找一个空间，他在等来等来等，你大概想他有一个空间，你就赶快去喝水，然后就转回来，转来转去，这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唐牧师的恩赐是极大极大的恩赐。才上个星期嘛，这个李宗明牧师侍奉30年周年，然后 Hallelujah Chorus 成立33周年，然后 Benjamin 我们的 Benjamin 弟兄就跟我讲说，哎，你可以不可以叫 Dr. Dong say something, you know, ask him to say something, you know, I said, 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嘛，因为完了正大堂完了我要把他送回去这一个饭店，然后永华的那个器材还在那边，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做这样的东西。刚好我女儿带了一个
小小的那个 camera， 现在的 camera 都可以做录影的，这个有这个录影功能，所以我就跑到那个他的房间里面，他就很累很累了。我说：“哎，唐牧师，这个李宗明什么什么，我们没有什么机会见面，可以不可以录一段？”他说 ：“OK 了，好了。”那我就把那个两只手抓住那个摄像机，两个 elbow 放在桌子上面，尽可能不动了，所以就一二三就开始录。我跟你讲。他讲的那一段齁、哦、大概有五分钟齁、哦、真的是很有条理的，就是根本没有准备的这一个大前提底下谈到有关于圣乐，有关于李宗明牧师的侍奉等等。我说 OK,ready,、okay, start, 他就开始讲讲讲讲，五分钟之内听乍听起来好像是他准备很久的那种讲章，你懂吗？就是感谢上帝在圣约上面，因为圣约很重要，在所有众宗教当中只有基督教能够赞美主，例如说巴哈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就是很感谢上帝有李宗明牧师一直在什么，我说啊怎么这样子所以跟唐牧师同工就常常有这种啊为什么是这样的我的女儿那也刚好就在那个跟着我们在楼上，他说 How come like that one? How come?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哦、当然我们跟唐牧师久了，这种的情况常常都能够观察到。我记得以前在神学院，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时候还没跟他开始工作吧，有一次午餐的时间过睡完，牧师就请他过来，然后他是来参观神学院的，因为我们在那边有午餐祷告会，他就出现了。突然之间过牧师说 OK, Dr. Tong, can you say something about Reform Theology? 同样的他就一站起来就 Reform Theology, point one, point two, point three, seven point, 全部 seven point。 那个神学院后来就把他这个文章 publish 出来，就变成 the seven point of Reform Theology on the spot, you know? 所以这一种恩赐是不能够被否认的，它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情况。而且他已经71岁了，还每一次站讲台站两个小时。最糟糕的情况在悉尼，早上10点一堂，下午4点半一堂，晚上7点半一堂，全部6个小时。完了以后还可以去吃宵夜咧。永华就每次开溜的找一个借口跑掉， 我就没有办法得跟着去。哎呀噼里啪啦谈到一两点，然后再回去，那明天再开始。所以这是根本不能够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按照今天的比喻来看，他是属于那种不是给五千，应该是给一万银子的那种的仆人。所以首先我们认定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啊，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因为按照这一个比喻里面，你看每一个人给恩赐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就是这个仆人一个五千，一个两千，就一个至少也有一千，就是主也愿意把所有的恩赐交给我们。所以我们认定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你不要说我没有恩赐，我什么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最近 Stephen Hawking 说了很多话齁，就说没有上帝什么什么的。Stephen Hawking 哦，现在根本是不能够动的，他是靠着他的脸颊讲话 ，using his cheek to activate some kind of a funny device in order to speak。所以连一个根本不能够动的人，他都能够影响整个世界，就靠着他的思路嘛。所以我们这些健全的人，你根本没有机会说我没有从上帝来的任何恩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正如唐牧师常说的，这因着恩赐大小的分别，圣经在这一方面的原则具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就是因着你已经给了这个人不同的恩赐，可能你一生下来你就富裕吧，或者长得比较好看吧，或者头脑比较精明吧，或者比较健康吧，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就因着这个恩赐，圣经就有不同的要求。其中唐牧师常常提到的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少给谁就向谁少取，这是路加福音第12章第48节里面所给的一个原则。唐牧师就在这一方面常常做出许多许多的这一个见解，就是说 上帝的这一个基要原则跟属世是不大一样的。上帝的这个责任观，对我们要求的责任观是跟其他的人不大一样。很多人认为我有钱我就应该好好享受，我有才干我就可以比较轻松等等。圣经的要求，按唐牧师常常强调的，就是当一个人有更好的健康、更富裕、更有恩赐，他能够站讲台两个小时哔哩吧啦的非常有条理的把道讲出来，那上帝已经多给了他许多东西，对不对？所以上帝就要跟他多要。所以唐牧师常常讲，那就是为什么我常常把我整个生命一直在挤，一直在挤，一直在挤，因为我深深知道上帝给了我极大的恩赐，许许多多的恩赐，所以因为他多给我，所以我就要多还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敏锐敏感的一种的反应，就是这一种反应包含着感恩的这个心态，就因为我感恩，所以我知道我应该好好的侍奉上帝。所以不管是谁也好，倘若你不是一个感恩的人，你就常常抱怨上帝嘛，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够，为什么我没有钱，为什么我长得不好看，为什么没有口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大堆的为什么。但是经上所说的不是这样子的，你应该好好的问你自己，我为什么有这些东西，不是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你拣选我，为什么你把那么大的这个恩典交托在我的身上。其中有一首诗歌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怎么会这样子的？对于救恩我们应该有这个心态，怎么会这样子的？怎么你会选我？你为什么不会选其他的人？李光耀之证，今天报章有一个非常 interesting 的一个形容，有没有看到？还没看早上的报纸，英文报、中文报都有同样的一个报道，就是说李光耀之证，因为他太太现在生病，对不对？所以他说他最近一直在思考基督教的婚姻观。Because in the Christian wedding vow, it says for good or for worse, for health or for sickness,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I will stick with you to the rest. 他现在在思考这个事情。不单止如此，他说当他听见他太太已经两年不能够动也不能够讲话，如果他在隔壁房间听见他太太呻吟的声音啦，因为病嘛，他就开始念什么你懂吗？报章说他念 Manarata。Manarata 是什么？ Manarata 是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保罗说 Manarata， 原文是 Manarata， 就是 Come O Lord Jesus。 李光耀之证在念 Come O Lord Jesus， 因为他说有人把这一个祷告文 教他其实他不是一定是说成为基督徒，但是在这个冥想 Meditation 众多 Meditation 里面， Manarata 是其中一个，以后有时间可以跟你解释，就是你一直重复 Manarata， 慢慢的重复 Manarata 的这个概念来使你的心境平静下来。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说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至少他口称耶稣的名字 Manarata come Lord Jesus， 他说这会使他平静下来，这是多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帝就竟然通过一个人把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一个经文，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思念，交给这一个李光耀之证，就让他听这样的东西。所以从这一个恩赐的角度来看，上帝就给每一个人不同大大小小的恩赐，但是每一个人就按着他所给的恩赐好好做出回应，而这个回应本身所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很难以想象或者是难以理解的事情。我就从来没有想到李光耀之证竟然有一天会说 Manarata， 因为一个基督教的，他自己讲的一个基督教徒的朋友把这个祷告文交给他。所以当一个人好好的为着自己所领受的回应上帝的时候，就好像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一样，上帝就会把我们愿意回应给他的这一些所有的事情把它变成众人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要原则，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拓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们要按着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但是这只不过是经上 其中的一个一种的反应或者是一种的原则。另外一种原则是今天经文里面我们在后面后半段可以看到的，就是29节里面主耶稣所说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回来。这是另外一个反应，但是这个反应跟先前那个是不大一样的，因为这个反应是一种消极的反应，就是一种刑罚式的一种反应，就是 consequences， 就是当你没有好好回应上帝给你的恩赐的时候，这一个多向多给谁就向谁多取的这个总原则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好好回应的时候，从消极的角度来看，那个后果就是我们有的上帝也可能把我们给拿走，交给那一些好好回应的人。所以这是一种消极的反应。路加福音19章第一节也同样的以同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就是刚才所念的所提的19章11到27节的那一段比喻里面也有同样的这个概念，就是当我们在消极方面没有好好回应的时候，上帝可能就把我们原有的恩赐也拿走。我小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姐妹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有一点怪的一个见证。我就从来不知道这个姐妹会弹钢琴，老姐妹啊，她就站起来说，其实我是很会弹钢琴的，但是因为我一直以来不愿意侍奉主，所以上帝把我这个恩赐给拿走，所以我现在连一点都弹不出来。所以我不知道她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但是这一个很合乎圣经在这一方面的教训，就是当我们不好好感恩，不好好把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用回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按着圣经的教训，这个恩赐也可能被挪走，这是比较消极的。但是积极的，当我们正愿意好好的侍奉上帝的时候，经上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教导，就是路加福音19章的那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9章的比喻，仆人所得到的每个人是一样的，是一锭银子，每个人所给的这一个投资的那个款额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的回报率是既高既高的。当这个仆人忠心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人就愿意给他十座城去好好的管理，这个回报率是很大的，从一锭银子变成一座城。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一种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这一种情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圣经的原则跟属世的原则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它是一种非常 phenomena 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你不愿意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那一个后果是很悲惨的，非常 extreme 的，就是上帝给你的他也要拿回。但是当我们愿意按着圣经的教训，好好的把我们的恩赐用在上帝事工的时候，他反而会加倍还给我们。它是一个 exponential 的 return， 是一个非常高、非常极高的一种，而且是非常反合性的一种的回报。但是这是圣经的教训，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要认清楚，恩赐给了我们，我们应该因着感恩的心好好用在上帝的施工里面。而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那个回报率就越高，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看不见的眼界里面，它真真实实是比我们在属世任何工作的回报还要更高。但是今天早上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忠心在小事上面。当我们提到恩赐的时候，不管它是大事还是小事，今天的比喻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当主人称赞仆人的时候，25章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什么不多的事上有忠心。23节同样的一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路加福音19章17节一样，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并管十座城。 所以你看到吗？小小的事情，那个权柄就变成十座城。所以当我们在看上帝的事工的时候，主所看重的，对我来讲，严格的说，不在于才干的大小，而是在于有没有为小事忠心。这似乎是两个比喻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上帝把恩赐给我们的时候，把各种各样事工的可能性交给我们的时候，重点不在于他的成果是多少，因为给的是一锭银子嘛。但是这个人因为为着这个一锭银子，小小的一锭银子，好好忠心，主竟然愿意把十座城就交给这个仆人管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看事工的时候，当我们看所有有关乎于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看重大的事情，而其他东西我们觉得很小？正如在悉尼的时候，谭牧师说你要好好在那里为这些人祷告，我还猜想那些走的人可能，当然当中有一些是没有办法得走的了，他可能是生病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应该觉得，哎呀，这个是为这边祷告，就说那个好戏已经过了，哦，重头戏已经完了，我们应该回家了，小事不要管他，我就走了。他没有察觉到这个所谓的小事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对很多人来讲，这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也因着我们对经上理解的肤浅，所以我们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其实，当我们好好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上帝的眼中，真的是没有大小事的分别。正如在上帝的眼中，没有大小罪的分别。在全能上帝、完全圣洁的上帝的整个存在，最小最小的罪都不能够被容忍。我们常常听到汤牧师的一个比喻，就是眼睛的比喻嘛，就是你眼睛不能够容小最小最小的一个灰尘，因为你眼睛是那么那么那么的敏感。所以他常常说，应该是康德吧，康德说圣人不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圣人是一个对小罪有极大敏感性的人，最小对有极大敏感性的人。这是比较消极一方面去看，但是比较积极一方面去看，你从大小罪这一方面再来看大小事这一方面的教导，你就知道一个真正上帝的仆人的眼中，他就知道在上帝的眼中没有所谓大小事工的分别，每一个事工都是他交托给我们，每一样我们得负责的东西我们都要好好去做。而主耶稣是以从小事上面忠心来看我们是否能够被托付于更大的事工，作为他的准绳。所以我们当撇掉这些所谓大小事工啊，大事我就做得好好，小事什么祷告会啦，什么派单张啦，什么去做这个招待啦，这些小小的事情，摆椅子啦，洗厕所，这个不是太过重要的。不是的，在上帝的眼中真没有大小事的分别。而经上在这方面的教导，我觉得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马可福音九章第四十一节一杯水的这个比喻。这个我在讲到时候常常在你们当中提起，就是主说有人把一杯水递给你，为着我的名的缘故，他在永世的赏赐就不能够废掉。就是上帝会惦记的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个人只不过说，罗牧师你辛苦了，给你一杯水。上帝说这件事情我要记住，知道永永远远。这对我们来讲是最小不过的事情嘛，给一杯水。我不是说完了以后每个人去给他一杯水哦，我的意思是说，在上帝的眼中，真心为着他的事工所付出的这一个努力，小至于给另外一个人因着主的名字的缘故一杯水，都要在永世被纪念。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真没有大小事的分别。陈清富牧师在应该是四月间过世吧，他以前是乌节路长老会的主任牧师啊，然后后来成为新加坡圣神学院的教牧吧，应该是教牧。他是肝癌过世的，他对我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我其实很多时候打电话跟他聊天啊，或者问他一些有关于牧会方面的这一些问题。我在从小孩的时候我就听他讲到，他其中有一篇道理影响我极深， 曾经傅牧师有一次讲道的时候提到，他说如果你有朝一日上帝要你去做传道人，你要记着不管会众有多少人，你都要把最好的道讲出来，好像你一出门就会给啰哩弄死的一样，给撞死的那个啰哩弄戏的，一出门就给啰哩弄戏的那种 的心态，好好的把上帝的道没有折扣最好最好的道讲出来，哪怕会众只有一个人，这影响我很深，因为他所指出的就是在这一点，你不单只要在所谓大事上尽忠，在所有的事情即使在人的眼中看似小事都要尽忠。刚才罗牧师在祷告的时候就提到这一点嘛。当我们在事工的时候，我们在听，我们在想要不要做不要做要不要做不要做，你不做你就已经是错了，你做的时候你可能会做错，但是你在小事上面好好的尽忠的话，按着圣经的原则，上帝就会继续的恩待我们。我常常觉得在事工的当然当中，是不是大有恩赐的人上帝就给他大的事工，是不是那个上帝交托给你 的这个工作量或者是事工的影响量，是否是因着你的恩赐而已那么简单？这是我跟我太太常常讨论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上帝让唐牧师这样子做，是不是因为唐牧师本来就有那么大的恩赐，或者上帝让我的事工是这样子行，罗牧师的工是这样子行，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比较厉害的一个人？我太太就常常说：“当然了，你就比较厉害嘛，你可以翻译什么什么，是这样子。”我个人的结论不是这样子，我个人认为上帝的事工交托给我们，按照经上所说的，是因为我们愿意在小事上忠心，就是我愿意在小，我觉得我不是恩赐比个人更大的，我是承认是告诉你的，我不觉得我的恩赐比别人更大，但是我觉得我比别人更愿意小事大小事全部扫就做。你说在这个地方讲到，在那个地方翻译，我说 OK 好，我就做，我比另外一个人比较愿意。而当你愿意的时候，我认为上帝就愿意按照经上所说的利上加利，恩上加恩，因为我愿意在小事上面尽我的能力好好的忠心。这是很多人没有看见的事情。孟子说，很多时候我们被问到可以不可以做某一样事情，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能，这个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孟子说我们不能。孟子说，如果你说把泰山放在你的手背下越过南海，你说不能，那我可以理解。但是孟子说，如果你说有一个老年人他没有力走路，你能不能够把树上那个树枝给摘下来给他当成拐杖？然后很多人说我不能，孟子说这不是不能，这是不为，就是说不是不能，是你不要。哦，这个对我来讲启发性很大，就是说在事工上面大小事情，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能。严格的说不是不能，我觉得十之八九是我们不为，我们不愿意。很多时候当我在事工的时候做一些东西，例如说软件吧，美术的软件 Photoshop, Illustrator, Adobe Premiere, InDesign 这些种种软件，那我做的时候，我的同工人家的同工说，哇 You're very talented man, wow, how come you know all this software, every software you know, wow, you are very useful 啊。你懂，我 有一次我太太被人问说，你给你丈夫 一句话来形容可以不可以？Describe your husband in one word, 你懂他说什么吗？我一直在期待了，他会说哇 he's very loving, very godly 什么，不是，他用那个字 he's very useful 但是很少人知道我从来没有上过一堂课有关于软件的，一堂都没有，因为我没有这个耐性。你说 Photoshop, Premiere, Illustrator, Dreamweaver 这一些软件，我一堂都没有上过，我没有这个耐性，我就冲进去做了。那不会的时候你就 press F1 嘛， help page come out,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你去上网去做。那现在你就变成 expert 嘛，因为你做嘛，你肯愿意做嘛。而不是说诶，我没有上过课咧，我没有那个文凭咧，我没有做过咧，我不会咧。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今天早上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首先上帝给我们恩赐实在太多了。当然 不可否认的，汤牧师恩赐比我多，我的恩赐比许多人也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多给谁就像谁多要。但是经上的这一个重点应该更是在于小事上忠心。汤牧师自己也常常自己这样子讲，因为他愿意，他愿意拼，他愿意站出来，所以上帝也愿意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而把他的事工带到另外一个层次上面。所以愿我们大家在我们的岗位上，即使最小的事情上面也愿意忠心，好叫有朝一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会告诉我们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巴不得上帝永永远远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懒惰又邪恶的仆人，叫我们出去，叫我们出去外面咬牙切齿受苦受难。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摆在我们前面的施工是何等的大，那么那么多的东西，不管是教会的施工也好，布道会的施工也好，布道团的施工也好，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因着你的呼召，你的感动，就拼着使命的把工作好好给做完。我们是否是坐在旁边的拉拉队，或者是在旁边一直批评的这一批人，叫我们知道你已经给了我们许许多多人所没有的恩赐，不管是健康也好，资源也好，才干也好，叫我们感恩，叫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因为你已经交托给我们这一些我们有生之年的资源，让我们就聆听你的话语，好好的顺服，好好的回应，好好的把我们整个生命都摆上。而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有从你而来的生命，不单只是生命，是丰盛喜乐的生命。愿这个喜乐真正在我们心里面，好像众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确实知道主耶稣是又真又活上帝的儿子。把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